这样的自在，那样的安逸，
即使在长安采花买酒，
也不如在
家乡欣赏
桃李的好。
不枉东风吹柯柳。欧阳修说，我不会责怪这个东风吹散敌人的眼泪。不枉，
这个
枉字就是当怪字讲，我不怪，不责怪他，没有
责怪这个东风
吹洒了敌人的眼泪。相思难表，梦分无际，唯有归来时。
想忘的家乡的这个心情难以表达，而做梦又无从捉摸。相思难表，这个表示表达一缕相思之情难以表达，而做梦又没有凭据，又无从捉梦，那么只有回家是最好的，唯有归来是，只有回来是最好的。那么欧阳修的他这首词，也就是讲到在外面不管是怎样的得意，即使是争名于世朝而退身于江湖，回到家乡还有更多的乐事。所以他最后就讲到唯有归来事，还是回来的好。他前面的一开始就讲到惜春伤怀，春色三分已经过了两分了，那所剩不多了。绿暗红眼这种老人的天气，在这个绿阳暖风之中也并不是不美，但是无奈他自己有离情别绪，有思乡之情，所以有个人憔悴。这个人憔悴就跟外在的这些绿暗红眼绿阳暖风就不能够相配合了。而下半阙是讲到家乡的桃李比长安还好，那我们就想象到欧阳修他这首词一定是他被贬官之后贬谪于江湖之中，所以他讲到东风吹人的相思下泪，还是归来回到家乡是对的。那么他虽然是说回家看桃李，当然也是别有所指，那意思就是说不需要跟一般人争名逐利，回来逍遥自在，无关一身轻，那才是真正的快乐。那欧阳修这首词的含义是在此。下面我们要看到柳永的一首《采莲令》。月华收，云淡霜天树，西登客，此时情苦。翠娥自守送灵旗，札札开朱户。千娇面，盈盈伫立，无言有泪，断肠真忍回顾。一夜难兜，便任即将凌波去。贪行色，岂自离绪。万般方寸，但隐恨 默默同谁语，更回首从尘不见，寒降天外，隐隐两扇烟树。这首词也是讲到情欲在外的心情。他说，月华收，月亮的光华已经收敛了，也就是说月亮已经隐没了，云层渐渐的淡白了，云淡霜天树，天快亮了，这个树就是天亮了，月亮隐进去而云层变白了，那又是说天亮的那种景象。那这个时候的情景，西行的人感到特别的凄凉。西行者，那就是表示他要往西边走了，出门了，西征客就是往西边去。那么向西边去的旅客，此时勤苦，这个时候就感到特别的凄苦，因为离别之情困扰了他。那么他紧握着我的手，为了要送到大路上，于是打开了那一扇红色的大门。翠娥是指的那个女子，送他去的那个女子，这个女子自手牵着他的手，送灵旗，送他到大路上。这个灵旗的就是分别的地方，旗路分别的地方。那么送他到大路上的时候呢，达达开诸户，这个达达是在开门的声音，把门打开，打开了一扇红门，就看到了千娇面，非常姣好的一副面孔。这个千娇者是形容很漂亮很可爱的面孔，轻盈的站在路边，盈盈伫立，这个盈盈的是很轻盈的样子。那位女子，漂亮的女子，轻盈的站在那里，无言有泪呀，不说话，而只是流眼泪。那么她这种难过的心情，使人怎么忍心再回头望一下呢？断肠真忍回顾，这个断肠者是很伤心的样子，看到这个女子那样的依依不舍，那样的无言有泪，他又怎么能够再忍心的回头看一眼呢？断肠真忍回顾，一夜难舟，便任机将凌波起。一条小船，一叶难舟就是一条小船，木难舟，木难就是这个用这个木难做的船。那么这条小船就这样的跟着这个船桨上下的冲浪而去，凌波去就是冲浪而去，在水面上滑过去了，也叫做凌波。这条小船就从水面上滑过去了。那么难道就是为了贪看旅途的风光吗？贪形色，贪看这个旅途上的景色，岂自离去？谁又知道这种离愁别绪的，就好像在这个心里面紧紧的缠绕了。岂知离绪万般方寸，这个万般的就是那个离愁别绪啊，千万的扰到他的心里，这个方寸是形容他的心，在心中啊紧紧的缠绕在一起，
人家看起来好像是他欣赏旅途中的景色，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是千愁万绪，缠绕不清。但隐恨默默同学语，只有使人感觉到很遗憾，把这种忧愁别恨都自己喷进去了，这就所谓隐恨。那么他单独在那里沉思，默默同谁语，他又可以告诉谁呢？又有谁可以听他来倾诉这种离别之苦呢？那他只有独自的在那里沉思，独自的在那里隐恨而已。更回首，当他再回头的时候，而层层的高楼已经不见了，重层不见，一层一层的这个城市都不见了，都被这个城墙隐没了。那也就是说越走越远了，回头看的时候那个城市都看不见了，城墙也没有看见了。这个重层的是不止一层，好几层的这个城都看不到了。那么除了凄清的江水还有无尽的天边之外呢，依稀还可以看到几棵弥漫到烟雾的树木，隐隐两三烟树，所谓烟树的就是烟雾笼罩的树木。除了寒江天外，除了凄寒的江水，除了无尽的天边，也只有两三棵隐隐约约的笼罩的烟雾的树木而已。所以这是刘永他最擅长的写一种离别的愁绪。开头的四句是讲到他行客带徒，那么月华收这是讲到他一晚上没有睡觉，一夜不寐所见到的景物，也就好像他另外的一首《晓风残月》的那个句子一样。那么翠娥自首这个下面是回想到他临别的时候，美人依依惜别，他不忍回顾，他的满腔的心事，满怀的愁绪，那么都在他这个几句里头表达出来。下面的这一半是开始讲到他的船走了兰州宁波去，而途中的景色不知道他的心里头的离绪，等到他冷静下来，而他心里面就会有万千的愁绪围绕，默默不语，那就是说没有一个可以让他倾诉的人，只有隐恨，独自沉思。那么前面的那段是讲到真人回顾，现在又讲到回首重城不见，只有看见远处隐约的烟树，那么一片凄迷之情，一片离别之情，都在这首词里头写得非常深刻而又有情致。所以刘永的词读起来都会让人荡气回肠，都会让人有一种不尽的相思之感。下面我们再看他这首《定风波慢》。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世事可可，日上花梢，阴穿柳带， 犹夜相情恶，暖苏修丽云阔，终日艳艳倦苏果。读罗，这个马字要读罗。恨薄情一去因素无过，导致任斑驳，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机窗，子语蛮见相管，拘束教盈阔。任相随，莫抛躲，针线闲连半衣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这定风波慢，这是双调，有100个字。前段有11句，6个则是韵，后段的11句有7个则是韵。这首词也是写闺中少女之怨，他写得很细腻，把这个闺中的女子的怨情描写得非常动人。至春来，春天来了，惨绿愁红，花草都像愁云惨雾一样。这个惨字同愁字，那就代表这个闺中的女子心里面的愁绪，看到这些花草都是一层的愁云惨雾笼罩似的，芳心事事可可，她心里面凡事都不在意。这个可可就是平常的样子，她的心事很平常很平淡，也就是不太如意的意思。放心事事可可，每件事都好像不太如意，可可就是不太如意的。日上花梢，那么一切都好像啊让它糊糊涂涂的过去了，所以可可也就是无可无不可，随随便便的样子。太阳照到了花树边上，花梢就是花端，阴穿柳带，那个黄莺穿过了柳丝，柳带则是这个柳条如带。犹夜相情卧，但是这个女子还是穿着衣服躺到床上。犹夜相情卧，还盖着被子睡在那里。那即使太阳都照到花边了，他还是在那里睡觉。暖苏笑丽云阔，脸上的那个涂的这些脂粉已经消散了。暖苏笑，那这个暖苏的就是讲那个皮肤上那个化妆品啊，油腻的这个化妆品已经消失了，这个头发也垂下来了。这个丽云是指的头发，这个阔字就是头发已经斜斜的。本来这个女人呢是梳的那个髻啊，这个髻都偏斜的，偏在一边呢，那就表示没有梳的样子，没有整理的样子。头发没有梳好，那么脸上的脂粉也消退了。终日艳艳倦苏果，一天到晚呢都是懒洋洋的，这个艳艳就是懒洋洋的样子，没有兴趣来梳妆打扮的。倦苏果，所谓女为悦己者容，那这个女子她心爱的人不在身边，所以她无精打采，所以她懒洋洋，
也不梳妆打扮，甚至于懒得起床。无罗，这个无罗者就是无可奈何，百无聊赖的样子。那么最无可聊赖的，那就是恨国情一去因素无过，还是那个负心人呢、啊？那个薄情人离开了以后连一封信都没有，因书无个，没有一封。这个薄情者就是那个薄情男，这个负心人一去连一封信都不来一处，那这也就是满含的一种幽怨之情。早知任斑驳，我早知如此，任斑驳就是这样，这是当时的一句俗语，任魔就是如此、我早知道是这样的话呢，悔当初不把刁安锁，我后悔当初啊没有把他的马锁住，这个刁安是马，没有把这个薄情男的马记住，不让他走。向西窗直与满间相馆，居宿叫云客。那么然后对到这个窗前，所谓机窗就是窗前，因为就是讲这个书房呢，机窗就是讲到读书的房间，鸡鸣而起，在那里呀、奋读不懈的样子，所以叫做机窗。向机窗对到这个窗前，拿到纸同笔，这个满间相馆，这是指的讲的纸笔，拿到这个纸笔，去叫那些叫他去写诗填词，积数叫银无，因我就是吟诗作词。那么这个女子她后悔呀、没有把她的那位心爱的人留住，要她天天在窗前拿到纸笔来叫她写诗写词。醉相随，这个正的就是整天永远的陪着他，莫抛夺，不要抛弃，也不要躲避。针线闲连伴衣坐，有空闲的时候也拿起针线坐在他的旁边，伴衣坐意思他又坐在他这位心爱的人的旁边，和我使他跟我在一起。年始年少光阴虚过，更不要把这个年少的青春白白的浪费掉了。年少少年的光阴，大好的青春不要把它浪费掉。那么柳永他这首归怨诗归怨词，是讲到在春天来的时候，无论任何事情他都无情无绪，他都做不起劲，只想睡到不起来，也没有心情去化妆，也没有兴趣去打扮。因为他这位薄情男一去没有音信，那么下面他就讲到，早知如此就不应该让他远去，应该把马锁住，让他与自己长相守，才不会虚度的少年时光。这也是柳隐的 最擅长的一种抒情之作。他写这个男女之间的感情，写这个女子的心情，都写得很细腻而又很生动，让人读起来都会有一种浪漫的极力的一种情感产生。下面我们就要讲到另外的一位作者，就是王安石。我们来看看他的一首词，王安石的《桂枝香》。登临送木，赠故人晚秋。故国，这个是国字哈。登临送木，赠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叶如柱。这个柱字你可以读竹。归晚去到斜阳里，被西风酒情斜处。彩舟云淡，星河怒起。画图难住，念往昔，繁华尽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诉。这个诉啊，本来是要读叙，我们读的为了押韵的关系呢，可以读诉，悲恨相诉。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融入。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零绿。至今商旅，时时游唱后庭遗弃。桂枝香双调词有101个字，前后段各有10句，每一段有5个折声韵。王安石我们都知道，他是宋朝的一位政治家，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唐宋八大家他是其中之一。那我们只知道他的文章写得好，可是他的诗词也别有一格。不过他的诗词的名声没有他的文名来得大而已。这首词它是金陵怀古，它在南京城引起了一番思古之情来做这首词。登临送木，就是登高远眺，他登上了高楼，看到远方。所谓送木的就是向远的地方看，登高远眺的意思。正故国晚秋，正是金华的晚秋天气。所谓故国，那也就是指的金陵，它是六朝的首都，所以就称为故国了。所谓六朝，就是指的三国时候的吴国，它是定都在南京，再加上东晋也是定都在南京，后来的南朝宋齐梁陈都是定都在南京，所以这个就称为六朝。这个故国也就是指的南京是六朝的首都。那个时候正是晚秋的天气， 晚秋的就是秋天最后的一个月，九月的晚秋，天气渐渐的寒冷了。初树，这个树的就是树上，寒冷的意思。长江千里就好像一条成名的彩带，千里长江似链，长江千里啊，一条像那个白链似的江水，很澄清的江水叫做长江。翠峰如竹，而这个山峰一堆一堆的簇得起来，这个竹子就是这样一堆一堆的簇拥起来，翠峰就是山峰矗立在那里。归还去到斜阳里，回来的这个船，帆船在夕阳中驶过去了。去到，这个到是那个谣传的讲，归还去到斜阳里，一条一条的船在夕阳之中回到岸上来了。背着西风，酒旗斜斜的矗立在岸边，酒旗斜矗，斜斜的矗立在这里。背着西风，那么那个酒店的那个旗帜斜斜的飘扬在这边。彩舟云淡，星河渡起，画图难阻。这个彩船，这个彩船的就是船上画的一些五彩的颜色做装饰的，这种船就是彩船。划过了水天之间，彩舟云淡，它好像是穿梭在云中一样，好像在云中穿插一样。而星河也从白鹭洲上面渐渐的出现，白鹭洲就是长江的中间的一条沙洲，一座沙洲。星河从白鹭洲上渐渐的出现，这个鹭旗，这个鹭就是白鹭洲。那么像这种景色，即使是用图画也难以描写出来，画图难足，这不是笔墨所能够画出来的。那也就是形容这种景色之美，你即使想画也画不出来。那这是上半阙，这个星河也就是银河了。嗯，到了晚上的时候，看着这个银河好像是从白鹭洲那边涌起来一样。念往昔繁华尽逐，想到当年，想到六朝繁华的时候，那些贵族们他们都在那里争奇斗艳，都在那里互相的来别苗头，来穷奢极侈。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那么城外呀，正在那里激战，门外楼头在城门外面悲恨相诉，因为那个陈后主他是一个亡国之君，在城门外面已经是打得很激烈的时候，而他还在宫殿里面饮酒作乐，还在那里享受声色之乐，那这就会使人感到非常的可悲可叹，所以悲恨相续，这种悲与恨相连续。那么因为这个陈后主他就是一个非常昏聩糊涂的一个君主，那样国破家亡的时候，他还在饮酒作乐，还不知天高地厚的在那里 享乐。千古贫告最此漫皆融入，千年以后登高最此。因为王安石他是在金陵登高的时候想起了六朝往事而产生这种感慨，所以他说千古贫高，千年以后登高对于看到这种的景色还有什么融入可言呢？对此慢接融，这个慢接的就是不要接看融入了，融也好入也好都已经时过境迁了，都已经像流水一般一去不回了。所以六朝就是如流水，这个六朝的史籍像流水一样一去不回。淡寒烟衰草淋绿，只有这个淡的是只有苍烟弥漫在枯草丛中，寒烟衰草，衰草就是这些枯黄的草，因为是秋天呢，草都枯了，在这个荒烟漫草之中淋成了一层的碧绿，淋绿的就是淋成了一丝的绿色。至今商旅时时游唱后庭一曲，到现在这些歌妓们还常常唱到玉树后庭花的一曲。这个玉树后庭花是当时的一支很流行的乐曲，这个商旅就是指的一般的歌旅。唐朝的杜牧有两句诗，商旅不知亡国恨，各将游唱后庭花。因为陈后主他游宴在后庭，在宫廷的后面，当时那个流行的一支曲子就叫做玉树后庭花。那么陈后主要亡国了，他的那些宫女们那些歌女们还在那里唱后庭花给他听，还不知道敌人已经打进城来了。所以王安石他做这首词也就非常感慨，六朝的豪华就是像流水一样的过去了，流走了，现在只有寒烟衰草淋成了一片的碧绿。那所谓一片碧绿也就是荒凉的地方，没有人烟的地方，那些草就长得很茂盛的。那也就是所谓从前的这种繁华景象现在都没有了，变成了寒烟衰草。而现在一般的商旅还唱到后庭的遗留下来的这支曲子，玉树后庭花的这支曲子现在还有人在唱的，这些歌妓们唱起了这支曲子。所以这首《金陵怀古》开头的登临宋墓就点出了这个故国南京秋气正盛的时候，以下就由沉江去葬到了这个被西风酒旗斜处，这是描写他当时所见到的景色，风景如画。而下面的这一半就兴起了古今之感，今昔之感。南京这个六朝帝王之都曾经是繁华禁都之地，多少的王公大臣公侯将相在那里穷奢极侈，在那里争名逐利，这许多的悲恨的往事都过去了。那么今天看起来也不过就是听到商旅唱后庭花的曲子，他们
们唱这首曲子，又何尝知道什么融入兴亡之恨呢？所以我们读了这首词以后，也深深的有所感触，就不生惊喜之感。接下来我们再要看王安石的另外一首《千秋岁饮》，别管寒砧，孤城画绝，一派秋胜入辽阔，东归雁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渔楼月，宛如昨，无奈背谢名利赋，无奈背叛情单过，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漫流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月，梦难时酒醒后思良作。这也是王安石的一首非常感慨的作品。含着有许多的抑郁，让我们读起来也被他这种异色之感感染。所谓别馆，就是我们现在所谓旅馆客舍。别馆寒砧，在客舍里面，在旅馆之中传来了这个倒衣服的砧声。这个砧字就是那个洗衣服的那个石头，因为古代一般妇女洗衣服都是在河边上洗，在河边上的石头上面把那个衣服用那个木棒啊，一边捶到一边搓揉，把脏的东西去掉。那么那个倒衣的那个石头所发出来的声音就叫做砧。别管寒砧，在客舍里头传来一般妇女在河边洗衣服的声音。孤城上面吹起的悲凉的画绝，这个画绝就是上面我们讲过在军中的号绝，吹号的那个声音。那么他这个孤城别馆都是象征到这个作者在外做客的时候那种孤寂的心情，落寞的心情。听到这个城楼上的悲凉的号声，再听到河边传来洗衣服的砧声，一派秋胜入辽阔，这一种秋天的这个意绪已经弥漫到整个的空间。这个辽阔的就是空间，一派秋声的就是一些，这个秋声就代表上面的寒砧画绝，这一种秋天的凄凉的这种声调弥漫到整个的空间。东归雁从海上去，东归的雁子从海上飞过了，南来的这个雁又暂时居住在沙洲上。这两个雁，那个前面的是雁子从北方来的，现在秋天了要回去了，南来雁是从南边来的这个鸿雁。这两个雁都是一个是向南飞，一个是向北飞。东边归来的燕子从海上去了，那么南边来的这个鸿雁又暂时 停留在沙滩上。沙头落，这个沙头就是沙洲。这个鸿雁是睡在沙洲上的，那个燕子是在人家的屋梁上筑巢的，这两种燕不同。楚台风，鱼楼月，宛如昨。楚王的南台上那种大王之风。